请我们翻到启示录启示录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然后呢，下面第七节最后一句，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梅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然后第十一节最后一句，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的教会使者。然后我们看第十七节，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然后我们看第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二十八节，我又把诚心赐给他。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的教会使者。然后我们看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然后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帖菲的使者说。然后我们看第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第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然后下面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我们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然后我们看第十二章最后一句，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山上。然后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然后我们翻到第十六章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第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我们讲到圣经中的预言，特别是讲到主回来以前，我们一开始说到关乎以色列的预言，然后我们说到关乎教会的预言，那么最近两次呢，我们说到关乎世界或者关乎列国的预言。那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要总合一下，就是我们说到教会，说到世界，也说到以色列，那么到底在神的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是关系到主的回来，关系到在主回来以前所有的局面。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看了几节圣经以后，我想我们应该也会明白的，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基督徒完全是被动的，我们今天看报纸，我们知道说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们看报纸，我们知道说无花果树枝果然发嫩长叶，而且人子的确站在门口了。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复兴是四部曲，不光是复国回乡，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最后圣殿要重建。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主的回来和这些发生关系。就着我们前两次说到的，世界的局势也这样，整个大的趋势我们知道是因为将来根据圣经，敌基督来的时候，他将要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这个大一统不光是政治的大一统、军事的大一统，而且是经济的大一统，还有呢是宗教的大一统。但是在整个政治军事大一统以前，我们读启示录就明白了，原来呢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呢乃是一运用这个世界的经济，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将来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很重要的关键乃是经济。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政治大一统的前身呢，乃是经济的大一统。那么根据这个，我想很清楚，如果我们那么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等到哈米基多顿战争的时候，世界有三个大的军事的联盟，一个是西方，那就是大概是今天欧盟那个范围所在的地方，然后呢一个就是东方，包括今天东方呢在圣经里面是指的幼发拉底和以东说的，所以一面包括回教的联盟、阿拉伯的联盟，一面呢包括非回教的联盟。那么一直到东亚经济共同体，我们知道将来东亚经济共同体可能有200,000人，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20,000马兵从那个区域里出来，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而且三种不同的武器，我们已经说过，全世界大概只有5-6个国家是参加核子俱乐部的，但是光是中国、印度跟巴基斯坦在那个区域已经占掉差不多一半差不多。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将来一点不错，照着圣经的预言，我们晓得将来有一个东方的联盟，军事的联盟。那么不止如此，北方有一个军事的联盟，那就是以西结38章告诉我们的，在黑海、在里海。那么先是可能是一个经济的共同体，现在看得很清楚。那么前几天报纸也告诉我们，在里海附近也发现的石油，那么实实在有人相信乌兹别克有的石油将来会赶上这个，会赶上什么？会赶上伊朗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黑海跟这个里海那个将来很自然会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那么最后呢就是军事联盟。那么在这个不同的大区域中间，他们彼此有互动的，那最后我们知道最能够调动、最能够利用这个互动关系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敌基督。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大的局势，这个整个的趋势的确是往那个方向进展的。所以感谢主，无论就着以色列，无论就着世界大的局势，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了。我们也已经说过，不光是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各样的树，包括巴比伦、包括伊朗、包括库德族、包括这还有包括罗马帝国要复兴。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圣经主告诉我们说，各样的树都要发嫩长叶。那现在我们说过， 从这些地方来看，好像我们的主的回来是关系在这些外面时局的发展。我们所以特别关心到以色列最近的情形，我们也关心到整个世界发展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在经济上，我们知道中国是一天一天壮大起来，那美国很自然的就感到一些的威胁。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报纸的话，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根据圣经的角度，我们知道这是个必然的趋势，这就是整个世界大的趋势。但是虽然如此，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在这里，主要回来，将来整个局势的发展，从表面上来看，教会是赤手空拳的。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我们对于局势，对于主的回来，好像没有多少的贡献。但如果今天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些很重要的圣经，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局面，有一个情形，和教会发生关系。所以教会不能失败，教会一失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整个神的计划就打了很大的折扣。是教会如果能满足神的心意，很自然的就带进主的再来。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徒不是无奈的，基督徒不是被动的。从表面上来看，基督徒是完全赤手空拳的，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今天属灵的光景要影响到整个大的局势。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就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几段的圣经，我们提醒弟兄姊妹，将来到底教会在主回来的这个预言里面，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重要的角色，神怎样使用教会。而今天我们的追求，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今天神在地上所要恢复的见证，和这些都发生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想今天晚上这个信息应该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相信是仇敌所不甘心的，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用祷告的灵来托住这个聚会，让主的话能够释放出去。那首先呢，我想替弟兄姊妹再复习一下，你还记得这个启示录二章三章有关乎教会的预言，讲到在主回来以前教会的光景是怎样。那不过大家记得，在这个预言里面呢，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我们要记住的。如果我们对这个没有概念，那当你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荒凉的时候，我们只有投降，或者我们只能够相信失败主义，我们就灰心了。但是感谢主，我们要知道，虽然教会荒凉了，但是神见证的责任呢，仍旧交付在一般人的身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人失败了，神就没有办法了，人不肯与神合作，神所有的工作只好暂停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最后神一定要得着他所得着的。当然他是要借着教会来完成这一切的使命。可是等到教会荒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个七个教会，就是讲到将来就是从约翰一直往前看，你看见神的确使用教会，教会乃是神的器皿，要借助这个教会，我们叫天上地上的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们这教会的确是神心目中要完成他使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你如果根据这个启示录所预言的，你很明显看见教会不完全，你很明显看见教会是失败，你很明显看见教会是分裂的，而且你明显看见教会是软弱的。那这个弟兄姊妹，主借着预言给我们看，一直到主回来以前，那么在这七个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教会叫神的心满意的，只有一个教会神称赞他，只有一个教会他已经得着冠冕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能够清楚神的心，神的目的，神心是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光景，带到飞了贴飞那个情形才可以。所以借着七个教会的预言，我们知道神的心是什么， 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有推亚推拉，在地上有撒迪，在地上有菲拉铁菲，在地上有老底家。但是很明显的，神的心是在菲拉铁菲的身上，因为只有菲拉铁菲才是弟兄相爱，只有菲拉铁菲才是敞开的门，只有菲拉铁菲没有弃绝主的名，只有菲拉铁菲乃是遵守主忍耐的道，而只有菲拉铁菲，主说我已经爱你了。对于主爱菲拉铁菲这件事上，是过去式，不是将来式，我已经爱你了。而且我们说过，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有冠冕，那就是保罗；有一个教会知道自己有冠冕，那就是腓立帖腓。所以弟兄姊妹，腓立帖腓的路是非走不可的，因为这一条乃是神命定的道路。今天我们不可能走老底家的路，今天我们不可能走推亚推拉，我们也不可能走撒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有一条路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应当主给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一定要走在腓立帖腓这条道路上。那不止如此，为什么非讲腓立帖腓呢？这个和神在每主在每一个教会里面得圣者的呼召有关系。比方说以弗所的教会是个放松的教会，但是主怎么说？但主怎么说呢？主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今天你不管在哪，你如果在以弗所教会的话，你可以做得胜者，神呼召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可见很清楚，你看见吗？神对得胜者有应许。这里的应许不是对教会直接的应许，这里的应许对教会中得胜者有应许。神答应我们。所以如果今天你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当然这是不可能，以弗所教会是第一个世纪的教会，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但是我们假定说你在这样的教会里面，而且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爱心，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主对我们呼召什么？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亚当堕落失败了，我们知道说他们永远不能吃生命树的。人堕落犯罪最大的悲哀，就是他们不可能靠近生命树的果子。那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在这里呢，你看见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这是特别，不是指着伊甸园的，这是指着新耶路撒冷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有一个赏赐，这个赏赐呢和新天新地发生关系，是将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所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弟兄姊妹，这是预言，这是告诉我们说，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有一般神的儿女，他们做得胜者。那么弟兄姊妹，等到将来新天新地来到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里有一条生命河，而且有生命树。那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所有我们的眼睛都要看见这些在示梅拿得胜的人，在这不在以弗所教会得胜的人，神把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吃。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把这段圣经凌然解了，这一段圣经是实实在在的预言呢，告诉我们说，等到颁奖的时候，等到这个最后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有一般人，神说我要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很基础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示梅拿教会，示梅拿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得胜的要怎样呢？得胜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不光是不是第二次的死，而且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这个又是和勇士发生关系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时间里面所经过的，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或者得胜或者失败，和我们将来在勇士里面发生完全的关系。除非你不相信于勇士，而这个勇士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这个新天新地或者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所说将来我们的前途。所以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在主面前所经历所学习的，和我们的前途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主呼召得胜者，主今天也在这里呼召得胜者。你怎么响应，你怎么走这条路，就决定我们将来 怎样我们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教会历史，读这个预言，这个教会的预言是在时间里面进行的，我们都在里面。当然我们说头三个我们没有份，因为已经过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和将来的前途发生关系的。那么然后第三个教会我们知道是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是个结婚的教会，换一句话说，教会和世界结婚了。所以很清楚，你看见教会堕落了，教会完完全全的世俗化，你分不清楚是教会呢还是世界。这就是君士坦丁那时候开始的情形。但是主呼召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时候，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不同的情形里面，主呼召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责任的，今天无论不管主把你放在哪里，你要记得你要做个得胜者。所以在这里说，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西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所以这是头三个教会，我们说过在历史上已经过去了。那么从推亚推拉教会开始，都讲到将来，都讲到主的回来，讲到再来。所以可见这四个教会是一直维持到主回来的，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预言。那推亚推拉我们已经说过是指着教会曾经堕落被掳到巴比伦来说的，那个这个很清楚，那是指着罗马教来说的。那在但是一直到今天，那么稀奇的很，你相不相信就是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主也呼召得胜者。换一句话说，就算是今天在这样错误的一个系统里面，也有可能做得胜者。不过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并不表示你应该在一个错误的系统里面。如果主让你看见光，你应该向主忠心顺服的。但是你相信今天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没有看见光，他们今天就是没有看见我们所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他可以仍旧留在里面做得胜者。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有的人说哦，如果今你看今在推啊推拉还那么我们，所以有的人，所以你知道吗，罗马天主教告诉我们说，人不可以离开教会的，人离开教会，人脱离教会，人就失去他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他明明知道罗马天主教是个异端，但是他不敢脱离。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说，因为他们的觉得教会是不会错误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圣经中的思想，没有这件事。所以你看见吗，当教会堕落到推啊推拉的情形的时候，人觉得就在教会里面才有救恩，这是错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虽然如此，就是在这样一个错误的系统里面，你看见神也呼召得胜者。不过这些得胜者他们生命是得胜的，他们看不见光。所以如果今天主给你看见光了，你要对那个光负责才可以。那个时候你不能够说因为我留在里面都得胜者，弟兄姊妹，那为什么主把光给你，主为什么让你看见？有的人他做得胜者，因为他看不见光，所以他仍旧在这个系统里面做得胜者。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要相信，我们相信在罗马天主教有许多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也相信有许多的得胜者。但这个并不表示说今天我们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不对主所给我们的亮光来负责任。主给你几分的光，你就应当顺服多少。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有的人说这个教会失败了，荒凉了，我们留下来做得胜者吧，所有的责任别人来负责。不要忘记，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回应个人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某一个人可以替我负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随便盲目的跟随人，你如果跟随人的话，他错了，你说他错了，那我不负责，没有这件事。信耶稣是完完全全向主负责的。将来在审判台前，弟兄姊妹，主给我们看见多少， 主就向我们要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东西是要我们的命的，看见一样的光亮光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就在推啊推拉，你看见有得胜者。那么得胜者是怎样的呢？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那么这个是对于推啊推拉的那个预言。那么然后呢，说到撒底，对于撒底教会，我们知道凡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等等等等。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腓立帖非的得胜者，就是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那么对于这个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老底家的呼召是什么呢？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在这里给我们看，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很自然的，教会见证的责任是在得胜者的身上。神给他们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他们往前走的那个动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教会一直往前去，教会表面上外面是荒凉了，但是的的确确神一直在那里要呼召一般得胜者。这一般得胜者不是比别人更好，这一般得胜者是当大体的基督徒落到水平线以下的时候，他们站在水平线上。那这个就是这里一直所说的得胜者。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到得胜者，七个教会都讲到得胜者，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教会全体都是得胜的？为什么？这个教会就是腓立帖非的教会。腓立帖非教，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得胜的呢？因为他已经有了冠冕。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最后所有得胜的要得着冠冕的，所以得着冠冕就证明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明白，在七个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都可以做得胜者，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教会，整个的教会就站在得胜的地位上。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在那里呼召得胜者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在他说到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以前，他怎么说呢？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怎样是得胜的呢？整个教会已经得胜了，现在他们的得胜就是不要失去那个得胜，他们的得胜就是不要叫他们不要失去他们的冠冕，这就是他们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很清楚，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是完全得胜的。主说我已经爱他了，不光爱他了，而且呢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应当持守，免得人夺去你的。换一句话说，腓立帖非有一个危险，他会失去他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他已经得胜了，一面我们看见他要做得胜者，因为他有可能失去他的冠冕。他一失去他的冠冕，就变成老底家教会。所以我们要知道，老底家是从腓立帖非堕落出来的，他们本来是富足的，是富足的，本来呢本来实在是富足的，但是结果呢，他们是贫穷、瞎眼、可怜、吃剩的，因为他们说我们是富足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因着骄傲的缘故，你看见吗？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冠冕。所以从这里非常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有个人的得胜者，有团体的得胜者。今天我们不只要做个人的得胜者，如果主把你摆在腓立帖非，如果主把你摆在这个老底家，主如果把你摆在腓立推啊推拉撒底，那弟兄姊妹，你还是可以做得胜者。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主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有一条路主要我们走的，那条路就是腓立帖非的道路。换一句话说，当我们走在腓立帖非道路的时候，这条路是叫主的心满足的。 意思就是说，主要得着一个得胜的教会，主要得着一个得胜的团体。那不要忘记，但这个团体有一个危险，有一个危险就是人会夺去他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是主的预言里面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主心满意足，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主要得着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着主的眼光来看，主已经爱他了，而且我们看他已经得着冠冕了。但是不要忘记，腓勒帖腓在整个大体的基督徒中间是少数的，所以圣经说你略有一点力量。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说整个教会的见证乃是担负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应该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就是你看见说将这在今天神在教会里面，他要呼召一般得胜者。为什么他要呼召一般得胜者？等一等你就明白，如果你懂得圣经的预言的话，你就晓得为什么神在那里呼召得胜者。神呼召得胜者，一面是为是一面是要恢复他自己的见证，神要把他心意带到人间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今天教会的光景，那个寒暑表，那个测量是用什么来测量呢？是用得胜者来测量的。换句话说，今天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站在得胜的地位上，他们的得胜就算全教会的得胜，他们的成熟就算全教会的成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主回来以前，主的的确确要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乃是把这一个托付放在少数的人身上，那这些人为着主的缘故来维持他的见证，让人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让人看见神对于教会的旨意是什么，让人看见神对于人的托付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我们读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看见神在这些教会里面，神要得着一般的得胜者。就是在腓勒帖腓，你看见吗？有的人落下去了，他们不肯落下去，这个就是腓勒帖腓的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不能说因着别人失败了我们也跟着失败，不能。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量给我们每一个人一条道路，那条路就是当教会荒凉，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整个神教会见证的责任就放在得胜者的身上，他们的得胜就是全体的，就好像基甸一样。我们知道300个基甸的300个人，他们的得胜就算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得胜。所以在主回来以前也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起来答应他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是很清楚的，这个乃是主告诉我们教会这个前面的路是怎么走的。我们再说，如果看今天教会一般的情形，我们要说没有可能，我们要说大家彼此相咬相吞，这个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但是弟兄姊妹，虽然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神为自己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神要借助这7000人，让他们能彼此相爱，让他们能学美好的功课，他们怎么样也不肯让人夺去他们的冠冕。他们愿意维持在那个得胜的地位上，他们不是凭着自己，乃是凭着在他里面得胜的那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有盼望的，教会是有明天的，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在他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无论在纽约，无论在纽泽西，无论在任何世界每一个角落，除非主没有让我们看见，如果主让我们看见今天晚上所看见，你看见责任已经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就要努力的传福音，我们就要爱所有神所爱，我们就要接纳所有基督所接纳的，能够彼此相爱，让基督借着教会的见证能够发扬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从主的话里面是已经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现在我们要看到启示录第12章， 我们知道启示录第十二章啊是很重要的一章，我们把刚才一些预备的话已经说过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十二章。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都知道讲的预言的时候，我们讲了敌基督要出现，那么敌基督出现那个时候就是三年半大灾难的，这个都我们读预言都很清楚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到底教会的圣者还有将来的大灾难还有这个整个的局面是怎么相连，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启示录十二章这一段的预言就变成很重要。那么首先我们要来问，这里的妇人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当然我们如果详细来看这个妇人的话是比较复杂一点的，但是我想我很快的在我们在有的部分我们留到这个第三个梯次再说，但是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提一下，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妇人是谁？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妇人是属天的妇人，毫无疑问，因为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这个妇人当然是属天的妇人。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里面的妇人多半是指着教会来说的，那么这里到底指着什么来说？我们如果严格的解经的话，这里的妇人是比教会要多一点的，那详细的我们再说，但是我们目前先抓住一点再说。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妇人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我问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看见一个妇人，她身披日头，整个人她穿上日太阳，然后呢脚踏月亮，还有呢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我问弟兄姊妹，不错，在这里圣灵是给我们看见他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但是如果你站在这个妇人面前的话，弟兄姊妹，那个太阳光强到一个地步，你看不见十二颗星，你看不见他所踩的月亮，虽然月亮在那里，虽然十二颗星在那里，但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个妇人她身披太阳，身披日头的话，那毫无问题，她给你的唯一的印象就是太阳，没有第二个。那弟兄姊妹，你读圣经很清楚，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公义的太阳，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是指着教会来说的，因为教会应该披戴基督的，所以当教会被基督充满的时候，你看见吗？月光事实严格说来就是日光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有一个妇人她身披日头，那虽然脚踏月亮，虽然有十二个星的冠冕，但是给人印象主要的印象她是身披日头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个妇人最重要的关系是和基督发生关系的，他满有基督的身量，因为你看见等到他被穿着日太阳的时候，给人的感觉他就像太阳一样，你看看他如果身披太阳的话，你看得见星星，你看见月亮，看不见。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妇人基本上大体来讲是指着教会来说的，但是我说大体，因为这里还讲到十二个星，还讲到月亮，那么这个详细的我们下一次再说，但是今天我想这一点就够了。意思告诉我们说，在十二章要发生下面许多事情以前，你看见教会要经过一个大的产难，所以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教会的日子是很好过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虽然他经过苦难，他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就是虽然他在疼痛中喊叫，但是最后我们知道他要生一个男孩子，很清楚很清楚，要生出一个男孩子。那么很有意思，等到这个大妇人，等这个妇人要生男孩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龙呢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龙大家都知道指着撒旦来说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当教会要生产的时候，那龙呢就站在那个对面。为什么？他要吞吃，他不是要吞吃这个妇人，他要吞吃这个妇人生产以后 他剩下男孩子他要吞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今天教会在地上要生产的，今天在教会在地上一定要经过生产的苦难的，这是今天主对于教会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今天我们讲教会，我们不能讲到低到一个地步只是一栋的房子，我们不能低到一个地步只是我们聚会的这一班人。你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教会整个基督的教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而且呢，特别在主回来以前，他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个就是今天教会怎样的经过生产的痛苦。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神拣选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有推亚推拉教会，为什么有撒迪，为什么有菲拉铁菲，为什么有这个老底家。那么我们要问，这些老底家也好，菲拉铁菲也好，或者是各个这个七个教会，这个得胜者是怎么产生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要问，这些得胜者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管怎么样，这个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教会一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那么等到生下来这个男孩子，龙是要吃他的。为什么龙要吃他？因为龙知道的很，撒旦知道的很清楚，这个男孩子是要他的命的，这个男孩子是要给他致命的打击的，这个男孩子是绝对站在神旨意的这一边。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你站在神旨意的这一边，那一定是龙撒旦吞吃的对象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局面是非常紧张的，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教会要生产了，到这个时候你看见男孩子要诞生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男孩子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男孩子是什么来说的，那么我们就晓得到底在整个将来的预言里面，教会所占的地位是怎样的地位。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男孩子是谁。我们来看第五节，启示录第12章第5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所以一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或者说三个特点，第一个，或者第四个，四个特点啊。一个就是他是教会生产的结果，这是第一个。第二，很清楚的，他是仇敌龙要吞去的对象。那第三呢，他是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第四，这个孩子要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那弟兄姊妹，请你告诉我，如果你在全本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圣徒要被提，我们所说的被提，第一个什么叫被提，第二个被提到哪里去，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等到主要回来以前，那教会一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然后男孩子诞生下来，而这个男孩最后怎么样，要把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被提。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讲到被提很清楚的一个地方，这里说孩子就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男孩子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那很明显，这里有个特点，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好，你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用铁？谁将来用铁杖来管辖万国？启示录是约翰写的，我们不需要跑到启示录以外，我们就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约翰怎么形容用铁杖管辖万国是谁，很清楚。我们看看19章，你看看第19章。19章第15节，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见吗？这里的这个铁杖管辖万国，管辖他们就是管辖万国的是谁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指的谁说的？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呢，那里的男孩有一个可能是指着基督来说的。那么因为这里很明显他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乃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你如果光根据启示录约翰里面的话，你就知道说讲到十二章里面这个男孩子要用铁杖管辖万国，那弟兄姊妹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说的，还有一个是指着教会的得胜者来说的。那如果这里是指着主耶稣来说的，那换一句话说，这里的妇人必定指着玛利亚来说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就着时间来说，这个十二章是指着将来的事，那玛利亚怀孕生主耶稣是过去的事，而且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从来没有个思想，除非你在推亚推拉里面有一个说法，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玛利亚是一个属天的妇人，而且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没有，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两个候选人里面，你看见这里只有一个可能。这里如果你根据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的话，那就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中得胜者怎么产生的？乃是教会经过生产的苦难，母亲经过生产苦难，她所经历的好像死一样，但是从复活里面，你看最后那些得胜者产生了。不要忘记，这个得胜者在原文是一个 collective noun， 是一个集体的名词。一面是单数的，但是另一面乃是多数的。为什么？因为你再读下去，这个得胜者是什么呢？就是这里的得胜者，就是下面的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他们。所以你看见这里的得胜者，圣经说是他们，但是得胜者这个字，这个男孩这个字又是单数的，是单数的，又是指他们，所以是一个集体的名词。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这里的胜者乃是指的教会有一般少数的人，这一般的人他们产生诞生下来了，他们是他们这些人，第一，他们胜过撒旦，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这就是得胜者。所以如果你把前后文读下来，连下来读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很清楚，你就知道说这个妇人在产难当中所生下来的男孩子，就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越是到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有一个使命，所以你看见就借当教会经过这个生产痛苦的时候，感谢主，那个得胜者终于生下来了。那么一生下来，你知道龙就要吞吃他，因为龙知道这是关系到他的前途的。结果你看见立刻他们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所以这帮人在大灾难还没有来到以前，他们已经被提到神的宝座去了。所以你看见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不止如此， 你现在你看见为什么要得胜者，为什么得胜者是那么重要，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今天等到有一天，你看见众子都要显现。换一句话说，到了那一天，大家都知道谁是得胜者，那就表示教会经过大的苦难。这个不是指大灾难，说这是指着在主回今天一直到主回来，你看见教会在神面前所经过的，你看见很清楚，他最后就是产生得胜者。那得胜者的结果是什么？你如果仔细去在你如果看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那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呢？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他一定要经过空中的。我们知道说，现在撒旦称作空中的掌权者，所以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太阳系或者包括我们的银河系也好，是撒旦盘踞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今天许多宗教拜太阳拜月亮，甚至于许多算命完全根据星象，那就是因为这是他盘踞的地方。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看这个撒旦那个所盘踞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外太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这个得胜者被提，什么意思？被提就是告诉我们他穿过了敌人的领域，一直到神的宝座。那这是一件不可，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当撒旦盘踞整个这个大地的时候，你看见说，你看他的黑暗的势力，应该叫得胜者是没有可能穿过去的。但是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所以当这个男孩子一被提，他很自然的就穿过了这个敌人的这个盘踞的范围，那只做今天的空中来说的。我顺便说一下，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很清楚，本来撒旦就是天使长，本来是势力在神面前的，后来他们背叛了，三分之一天使也跟着背叛，所以他们就被摔到地上，从神的面前就摔到地球的外太空。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们是盘踞在空中，所以和空中的恶魔征战。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所说的属灵征战，那是指着空中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些地方圣经放在一起就很清楚，我们要明白，男孩子一产生，那个结果就是被提。但是被提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他的的确确穿越了敌人盘踞的地方。那因为这个得胜者被提，下面接着一件事就是天上就有了征战。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就和龙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吗？属灵征战这件事乃是因为教会产生得胜者了。什么时候教会产生得胜者？什么时候有一班人为主站住？那弟兄姊妹，这一班人不光是被提，不光要穿越敌人的领土，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就引起了属天的征战。那这个属天征战呢，是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和龙征战，那么龙和他的使者也和他们一同征战。那弟兄姊妹，因着得胜者被提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撒旦就被摔下去了，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可见呢，这个天就是地球的外太空，是他们的地方。现在呢，这一次的征战的结果是他和他的使者就一同被摔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本来这个撒旦黑暗的势力是散布在整个的外太空，整个的太阳系或者整个的银河系，那这个是他整个势力的范围。但是现在呢，因着征战的缘故，他的范围缩小了，他不可能在盘踞整个的空中。圣经说，因着这一次征战，他们就完全被摔到地上来。这是因着得胜者被提的缘故，这是因着得胜者一被提，弟兄姊妹，征战一发生， 结果呢，你看见撒旦再也不可能盘，就再也没有他的地方。本来整个这个部分通通是他盘踞的范围，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和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有天上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摔到什么地方来呢？摔到地球的表面来了。那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本来阴府的势力是弥漫整个我们的银河系的，现在完全浓缩到整个地球的表面。想想看，弟兄姊妹，本来需要一个太阳系或者银河系来承受那黑暗力量的，现在要让地球来承受，这个就是大灾难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三年半大灾难怎么开始的？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敌基督来了，然后大灾难。但是弟兄，敌基督怎么来的？敌基督所以来，因为黑暗的权势从天空被摔到地上。所以弟兄，这是一个撒旦很大的挫折。本来在神的面前被摔到地球的外太空，那么因着教会的，因着得胜者被提，带进一件事，就是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的结果，你看他们再也没有地方了。他们现在完全被逼到什么地方？被逼到整个地球的表面。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大灾难开始了。所以下面圣经怎么说？龙站在海边的沙山。然后下面圣经又怎么说？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中上来，敌基督上来了。然后还有，我又看见一个兽从地中上来。你看，三而一的恶者同时出现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大灾难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能否得胜？为什么今天主要我们在地上维持教会的见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教会的用处是什么？教会的用处就是经过生产的苦难，要产生得胜者。因着产生得胜者，得胜者一被提，就置撒旦于死名。因着一被提，你看见现在龙站不住脚了，在空中站不住脚了，现在被摔到地上，龙站在沙滩上。然后的第一只手敌基督出来，然后假先知又从地中上来。那弟兄姊妹，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灾难是过去没有，创世以来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因为从创世以来，不要忘记，撒旦还是盘踞在空中的，你看见吗？所以那个苦难已经被分散了，被分散到整个的外太空。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完全浓缩到地上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在主回来以前有三年半的大灾难，或者七年，这我们怎么读都可以啊。你看见意思就是说，这个灾难就开始了。现在你看见龙，三而一的神，三而一的这个恶者就出现在地球上。那结果是什么？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灾难。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大灾难里面，犹太人要受许许多多的苦。他们不肯拜偶像，他们是遵守耶，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遵守神诫命的这一班人。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神在因着那个大的灾难，就在大的灾难里面，有一些犹太人的得胜者产生了，稀奇的很。我们所说的教会的得胜者是属天的，但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当雅各家经过最大的灾难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些隐藏的人，神有一般隐藏的人，神就借着这些大灾难，尤其敌基督临到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怎么样也不肯屈服。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他们好不好？我们其实已经看过了，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十一章三十一节，这个他我们知道是指着安提阿哥四世，但是同时也是指着敌基督说的。 啊，我想很清楚，因为这里的预言是双重的，一个近期的，再加上远期的。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繁祭，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敌基督的时候，你看有一般人是认识神的子民，他们要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这都是将来大灾难要发生的。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为什么以色列家经过雅各家经过大的苦难，那就是这些智慧人扑倒的。为什么？目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那神的目的是什么？要他们清净洁白。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当初所说的，神怎样借着以色列的复兴。你看，你有这人，他神要借着这些隐藏的人要重建圣殿。你看见等到敌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们要经过那些苦难。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些人在圣经里面称他们做圣民，也称他做大有能力的。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犹太人中间，以色列属神属地百姓中间得胜的一般人。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些大灾难最后的结果，就让人看见那个在百般艰难当中，你看见那些得胜者终于诞生了，而且神借着这个来炼净他们。那这个是指着地上的来说的，这是指着大灾难的时候所要经过的情形来说的。但是弟兄姊妹，就在大灾难以前，神就借着教会产生得胜者，而这个得胜者终于被在大灾难以前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但最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过，我们的主的回来，主的回来乃是和得胜者发生关系的。因为只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空中有了征战，撒旦被摔到地上，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从宝座一直到橄榄山，这条路完全清理出来了。如果我们的主要回来的话，他怎么回来？他一定要经过敌人盘踞的地方。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得胜者的缘故，结果属灵的征战叫为我们的主回来预备了道路，叫他从空中，叫他从宝座到空中，一直到橄榄山上，你看见一点的拦阻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只有这一般的得胜者是为着主回来而活的，他们得胜是为着迎接主的回来，他们的得胜，他们的流泪，他们经过那许许多多的经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结果，就是为主的回来开出一条王的大道来，所有凹凹滴滴的地方通通铲平了，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主要回来的话，他怎么回来？今天主回来要沿着王的大道回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撒旦仍旧盘踞在空中，主怎么回来？但是感谢主，主乃是借着教会中的得胜者，教会经过生产的痛苦，感谢主，你看见教会实在是神心目中的，虽然不完全，但是教会经过生产的痛苦，这是生命的故事。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这许许多的苦难是叫教会得到洁净。为什么今天在教会，在世界有的地方，教会经过那么多的苦难？因为神要洁净他的教会。为什么？只有经过这样的苦难，你看见得胜者终于产生了。得胜者的产生影响到撒旦的国度，得胜者的产生能够迎接主的回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和别人争，今天最要紧的，我们要活出那个教会的生活来。弟兄姊妹，非了贴费这条路非走不可，你看见吗？今天主要得着一个得胜的教会，主要得着一个得胜的团体，借着这个团体，借着教会， 生产之苦。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男孩的生，男孩生下来立刻就被提，因着他们成熟了，因着他们成熟了，就像庄稼熟透，他们出熟的果子，他们先被带到神面前。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表面上开只是被提，我们普通讲的圣徒被提，圣徒被提，你忘记了圣徒的背后被提的意思，就是说从此你看你有了征战，撒旦必须摔在地上，那撒旦再不是拦阻了，从空从宝座一直到橄榄山，弟兄姊妹，你看这条路是畅通的，现在主随时都可以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哪些人愿意为着主回来而活着的呢？我们如果知道说今天主在每在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借着我们这一班人，一面带进神自己的见证，另一面迎接他的回来。所以从这里你看见说，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主回来和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有关，那一点都不错。我们要看到以色列复兴的四部曲，然后我们好像要看到圣殿要重建等等等等，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外面的，世界大趋势也是外面的，但是给我们看见有一样东西能够积极迎接主回来，催促主回来的，有一件事能够积极一直指导那个撒旦的巢的，能够指导这个敌人的巢穴的，那就是借着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得胜者这个真理是被恨恶的，难怪得胜者这个真理是被隐瞒住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主要在末了的时候要做洁净的工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明白这个，明白圣经的预言，我们就知道不止教会有明天，教会所有明天，因为主明天要回来。但是主怎么回来呢？你看仇敌不敢怎么样都是拦阻主回来，只要撒旦盘踞在空中一天，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好像我们的主就迟延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主是得胜的，主怎么来达到他的目的呢？乃是借着教会和教会中的得胜者。所以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到底将来这个事怎么样演变，和基督徒发生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再一次把这些话翻译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深处能够明白。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迟钝的人，好像我们听了100次我们也不明白。主啊，但愿今天晚上你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所经过的苦难不是白白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学习的，主，我们周都算得数，都是为着你的再来，都是为着叫仇敌蒙羞。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说今天你要对付你的仇敌就是借着我们这一班人。所以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恐惧战惊，一面我们求你用血来遮盖我们，另一面我们说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要讨你的喜欢。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要说我们愿意做一个得胜者，我们永远不肯失败。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把我们放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但愿因着礼拜三晚上这样的聚会，让我们更明白清楚你的道路。主啊，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人的亏欠所没有说我说好的，没有说完全的，我们求你亲自的补上，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我们要散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再把我们带回来，无论是8月份9月份我们继续有追求，或者是我们专题的追求，我们求你都与我们同在。但愿你的同在不离开我们，叫我们在你面前，在你的恩典中天天长进。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